把耶利米亚先知书啊整个的第三章读一下，这样我们可能更能了解这个短短的读经。我们读一下啊，耶利米亚先知书。试问，若男人离弃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离开她而另嫁别人，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去？像这样的女人，岂不是已全被玷污了吗？你已与许多爱人行淫，你还想回到我这里来吗？上面的段语。你举目环顾高丘，看看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受过玷污。你坐在各路旁等候他们，像个在旷野里的阿拉伯人，以你淫乱和邪恶玷污着土地。为此，求雨不降，春雨不来。你具有娼妓的面孔，仍然不知害羞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向我喊说：“我父你是我青年时的良友。”心想，他岂能永远发怒，怀恨到底？看，你虽然如此说，却仍尽力作恶。在约示亚为王的时日里，上主对我说：“十诫的以色列所做的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上到一座高山上，走到所有的绿树下，在那里行淫。我以为他做了这一切以后会回到我这里来，但是他没有回来。他失信的姊妹犹大也看见此事，虽然看见了我为十诫的以色列所犯的种种奸淫，而命他离开，给了他休书。他这失信的姊妹犹大却不害怕，竟然去行淫。由于他轻易行淫，与十诫木偶淫乱，玷污了这土地。尽管这样，他失信的姊妹犹大回到我这里来，仍不是全心，只是假意。上主的断语。上主于是对我说：“十诫的以色列比失信的犹大更显得正义。你去向北方这些人说：十诫的以色列，请你归来。”上主的断语：“我不会对你怒容相向，因为我是仁慈的。”上主的断语：“我不会永远发怒。只要你承认你的罪过，承认背叛了上主你的天主，在一切绿树下与异邦神祇恣意相爱，没有听我的声音。”上主的断语。十诫的子女，你们归来。上主的断语：“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我要选取你们，每城选一人，每族选两人，领你们进入西雍，在那里给你们一些随我心意的牧者，以智慧和明智牧养他们。你们在这地繁衍增殖的时候，”上主的断语：“人不再提上主的约柜，也不再思念，不再记忆，不再关怀，不再制造。那时人要称耶路撒冷为上主的御座，万民要奉上主的名汇聚在耶路撒冷，不再随自己的邪恶而顽梗的心行事。”在那些时日内，犹大家与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一起回到我赐给了你们祖先作为基业之地。我曾想过，多么愿意待你像一个儿子，赐给你赏心悦目的土地，列国中最美好的领土。我以为你会以我父称呼我，不会转身远离我。但是你们以色列家对待我，正如自己的良友对自己的良友不忠的妇女。上主的断语：“在荒丘上可听到一片喧嚷，那是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哭泣，因为他们走路斜途，忘却了自己的天主。上主，归来，十诫的子女，让我治疗你的十诫。看，我们回到你这里的，的确，你是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诚然，丘陵和山上的狂欢尽是虚幻，唯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那里有以色列的救援。可耻的神奇，自我们幼年就吞吃了我们祖先的收入，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子女，让我们躺卧在我们的羞耻中，让我们以羞愧 遮盖我们，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自我们幼年直到今日得罪了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从来没有听从上主我们的天主的声音。这是我们读的整个的第三章的内容。我们今天的弥撒读经选的是14节到17节的内容啊，为了让大家整个的有一个全面看，我们从前面看，因为这样看我们更明白耶勒米亚先知要讲什么。耶勒米亚要指向他的先知者，他也指证以色列子民的罪，一个什么罪呀？背道的罪，或者说不忠的罪啊，你走了邪路，你应该回到正路上来，回到你的天父那里去。我们一点点再看一下啊，说试问，越男人离弃自己的妻子，他离开他而另嫁别人，前夫再回到他那里去，像这样的女人岂不是已被玷污了吗？他已与许多人行淫，你还想回到我这里来吗？耶勒米亚要指出以色列子民犯的什么罪，和外邦的神明行邪淫，对天主不忠，去崇拜偶像，这就好像男女啊，或对自己的妻子、对自己的丈夫不忠，向别人行淫乱一样啊。所以先知说，你举目看看你的高丘，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个，甚至在圣殿里都有崇拜偶像，弄得乌烟瘴气的啊。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听说，有时候你看我们教会也面临着很多个这个危机啊，连我们天主教会的这个世界里也开始充满着，就好像在一个城里有天主的司机、主教、神父，也有其他的不信仰的啊。那这个有好的地方讲开放啊，咱们要和平共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当年以色列子民在迦南居住的时候也是这种思想，最后他们彻底地把信仰吞定了，被万民同化了，这是个很危机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对天主不忠了，我们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今天我们到底患了什么病？我们看耶勒米亚先知指证当时以色列子民犯的什么病啊，就是淫乱不忠的病。这个淫乱不忠不是光指的肉体的淫乱，是他们的心崇拜外邦的邪神。外邦的神什么神呢？巴尔神、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这样的一个神，还有就是满足各种情欲的神阿斯托勒特啊。对于先知来说，你就像一个不忠的男女啊，你要回来。这种不忠给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秋雨不降，春雨不来，你具有娼妓的面孔，仍然不知羞耻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向我喊我父，你是我年轻的良友。心想，他岂能永远发怒怀恨到底？看，你虽然如此说，却仍尽力作恶。在第六节提到，在约施雅为王的时，上主对我说：“十诫的以色列所做的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他上到一切高山上，走到所有的绿树下，在那里行邪淫。如果我们读列王记啊，读到列王记的时候，读到约施亚为王的时代啊，大家如果读到那一段，有一次在天主的殿里找到了一个，终于把天主的法律书找到了，于是约施亚特别的感动，就开始大力整顿，雷厉风行，把那些邪神偶像彻底的扫出圣殿。当读了天主的约书时，泪流满面。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，就有一点什么劲呢？你想，在天主的圣殿里，在这个天主的教会内，竟然天主的书都被丢掉了，没有天主的约书了，法律书了。你想，当时他们的宗教混乱成什么样，天主的法规都不见了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，很多世俗的书取代了圣经。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圣经都靠边站了。社会世俗的文化文学已经比圣经还要重要。 那么约士亚的改变的，这是一个很小的改变啊，这是表面的一个改变。后面的经文就说到这了，说十诫的以色列，约士亚为王的实质，上周对我说，十诫的以色列所做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上了一座高山上，走到所有的绿树下，在那里行淫。我以为他做了这一切之后会回到我这里来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实心的姊妹犹大也看到了这里写诗。首先说的是什么？这个十诫的以色列是北，指的北国以色列。他现在有北国的以色列，最后不是被灭亡了。接着说实心的姊妹，就是犹大。虽然看见了我为十诫的以色列所犯的种种奸淫，而命他离去，给他了休书，不要他了。这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的灭亡。他这实心的姊妹犹大却不知害怕。这几年我们经常提到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年轻人死了，那个人死了。当我们说多了之后，你发现我们没有一点敬畏，也没有一点怕惧。人就是这样，只要这个痛苦灾难没落到我身上，我的心就不动。当我们看身边的人，我们甚至认为这是自然，我们就看不见天主的手了。天主惩罚了以色列，给他写了休书，不要他了。南国犹大走着和北国以色列同样的背信的路，但是他不害怕。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，当然都比如说这几年吧，我就看到我们年轻的神父们去世的挺多的。你发现你看多了，也就那么样。前几年第一次听说，哎呀，岁数差不多的，甚至还小的就走，我们会警醒两天，但是听久了就不警醒了，就无动于衷了。这是很害怕的。由于他情意行淫于什么？于石头和木头的偶像，应淫乱，跪在那个玷污着土地。尽管这样，他实心的姊妹犹大回到我这里来，仍不是全心。这十诫是说什么呢？因为约士亚这位君王啊，给以色列子们带来了大整顿、宗教的大革新、大复兴，但是只是有点表面。所以现在在这说，尽管这样啊，他实心的姊妹犹大回到我这里来，仍不是全心，只是假意。有时候我们的悔改流了很多眼泪，比如我见过很多我们到中心啦，到很多培训中心啊，我们在那里痛苦了一阵子，流了堆眼泪，也摆个告诫悔改了，但是都是5分钟的热度。我们接着又堕落，非得等到什么？等到那真正的灾难来到。我们知道耶勒米亚先知特别预言的是什么？不光看到北国以色列的灭亡，同时，当这个在约士亚之后，约士亚时代，当时犹大是很稳定，也很繁荣的。到后来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耶利米亚刚当先知的时候，整个耶路撒冷周围的政治情况都很安定，因为亚述自顾不暇，巴比伦呢刚刚开始崛起，那个埃及也在。都忙不过来，所以这时候一反繁荣平安的景象，众人都庆祝，哎呀，天主的殿永远长盛，天主的殿固若金汤。但这个时候耶勒米亚先知却，天主让他看到什么？不久的灾难将来到。你现在认为平安，将来那个敌人的从北方来的军队像蝗虫一样，就要把耶路撒冷灭掉。所以当他预言这个让百姓悔改的时候，没人喜欢他。你这大清清白日的，是不是？教会一片繁荣，一片好景象，你怎么唱这个，大家都不喜欢听这话呢？谁都不喜欢听的。那么面对这个以色列子民犯了什么罪呀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们今天呢，提到罪过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很多心理学的病。我们说，哎呀，这是一种心理学的病态，用疾病来抵消或者减，有甚至就抵消了人的责任，用心理的疾病或者心理的背景，心理疾病就提到他曾经受过什么伤害，来使他抵消他的罪责。这种做法呀，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没有这样。你要叫心理的病，我们都带着原生家庭，就是原罪的后果，我们都有，但是这个并不能 减轻，并不能说我们就罪没有罪责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罪责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背叛不忠，是我们灵里面的一种病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病，但是它是一种属灵的病，不是那种心理学的病。它是什么？人一生下来，就是在生命中，在 DNA， 在那个，在我们的血液里就留着那种原罪的堕落，什么？不把天主当天主，对天主不忠，每个人都有。我们对天主不忠，对天不把天主当天主，落实到人和人之间，我们对人也不忠，不把人当人。那这个呢，不光是一种心理学，它是一种病，而这种病只有天主能医治。怎么医治呢？回到天主面前，让天主治你，回到天主那里。所以先知在这里，特别咱们读到从十四节，今天读的比较多的经文就是什么？归来吧，世界的子女，归来吧。啊，我的百姓，归来吧，不断地让我们回来，就像浪子回头一样。浪子真正的悔改，不是坐在那个回土，坐在那泥土中反省自己，光的，而是回家。不是说光我这个软弱，那个软弱，犯了这个罪，犯了那个罪。就像我们有时候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罪说完了，可是我们所有的罪根在于什么？不回到天主那里。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就不会犯罪，离开了天主就会犯罪，所以回到天主那里去，而天主也给了我们回归的，因为天主就是召叫我们回来的。所以耶勒米亚先知就是让百姓，你们回来吧，啊，天主会忘记你们的罪，你们所做的那些犯罪的行为，崇拜的那些偶像，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虚幻，唯有上主，你们的天主那里有救援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啊。让我们回归到天主那里，医治我们的病，啊，而我们离开天主，我们犯罪，他是有责任的，啊，以色列的灭亡，南国犹大的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这个都是对我们今天的警醒，啊，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远离天主的时候，当我们对天主不忠的时候，也会有灾难，也会有。啊，就像我们今天在二十一世纪，我们总觉得不会有教难了，不会有教难了，这可不一定，啊，不一定，啊，不会有其他的灾难。你说我们今天的灾难少吗？俄乌战争死了几百万人了，啊，天灾人祸死多少人呢？我们都不想，这是我们的罪造成的，我们的自私造，我们远离天主造成的。而我们的天主教会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好像当日的耶路撒冷，已经异教的思想、异教的东西也都带到教会里来，慢慢的，我们的教会成了什么呢？你就给我们天主教会现在人数越来越少，啊，你都不敢数数字儿，数数字儿我们会害羞、会羞愧，啊，首先当然我们啊主教神父们我们的羞愧，啊，我们传了几十年了，咱们不说外国了，就咱们中国吧，我们增长了几个教友，丢了多少教友？每次当我们庆祝我们上升几十年几十年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也反省一下，天主给我们的羊啊，我放羊里放了，我们带回了多少个羊，是从100涨到500，还是从500减到100，或者我们的羊有没有多么健康。作为我们整个的教会，我们基督徒的儿女来说，也要反省我们最大的一个惩罚，就是可能天主就给我们写了休书了。什么写休书了？你就成了外教人了。你看北国以色列后来被同化就成了外教人了。啊，咱们今天天主教，你看我们中国的天主教的很多家庭慢慢成了外教了。外教人就什么？天主给你写了休书了。当天主不要你的时候，你和外邦人一通婚，慢慢就成了外教人了。当时北国以色列被充军到那哪里啊？充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们和外邦人一通婚，慢慢就不是天主的儿女了，丢了吧信仰。所以你看，今天圣经上记载的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，啊，我们仍然守，啊，我们需要反省，啊，唯一的回归之路就是回到天主。